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巴西德勒，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舜帝和一些就是玄奘大师在那边的所见所闻的一些记录，所以我们跟着玄奘大师的眼睛和脚步，走到就是中亚，北印度，相当于以前的北印度。然后中印度、南印度，各个地方，乃至于就是像尼泊尔，也描述到斯里兰卡这些地方。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说是玄奘大师，遇到的一些特别殊胜的，比如说佛的，影像，或者是见到佛的佛牙舍利这些情况。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能知道的有北京，八大处那边有佛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斯里兰卡的康提，城市在那边有佛牙，所以这些都有历史。然后后来据说是从印度、北印度这边。就是流传过去的一个佛牙私人收存的一直秘密的，然后最后有一个贡嘎喇嘛捐给星云法师，所以现在在那边有一个建了比较大的一个怎么样的，就是供养的坛城那样，所以那样的话其实在南边嘛，就是台湾的南部，应该是台南的什么地方，是不是？所以说比较就知名和都共同能够就是比较就是举世闻名的，就主要是这两个地方。佛牙来讲的话应该是这两个。佛顶骨舍利的话呢，就是说像南京牛首山也有顶骨舍利，然后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那杰罗赫国的顶骨舍利，这反正比较也是有历史的。但是那杰罗赫的这个顶骨舍利不一定那么多人了解，因为已经就是失传已久嘛，一样的。所以说有一些是后来从地宫里面发现的，比如说佛指舍利啊，佛顶骨舍利，但是这些地宫里面久远的过去埋下的有这个文献做记载，然后有其他的物证作为印证， 所以就是说有很多是完全可靠可信的一些来源吧，因为就是中亚呀其他地方新疆的地区现在的遭受很多变迁的时候呢，有很多珍贵的圣物呢，就是也随着人的这种流转呢，就是迁移到其他地方封存供养，或者是就是秘密的这种守护，最终弄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佛弟子以前有讲佛的生与义的这些供养，或者是说就是礼敬这样的时候呢，佛曾经做去过的就是印度的圣地以外，有些是像藏地供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就比较有历史的一种的佛像嘛。然后当然尤其是佛像的话，但那里面是不是就是当时比较久远的过去塑的像，但是佛身的这种有发饰就头发呀指甲呀这样的一些塔呀，那一般头发指甲那些都是比较容易消失的，可能也存不住，但是烧的这个舍利子或骨头这些呢，就是存的时间很长。在自然的环境下，如果相对干燥一点的一些洞窟啊，或者是这些地下也有就是非常久远古老的那些头骨呀、这些骨头比较坚硬。所以说那当然现在一直有佛以种种的方式利益众生，除了佛的这种视线佛语佛的这种舍利子，这些都是可以那是我们是这种礼拜的对境修福的基于这种对境的对象。然后有时候就是佛菩萨示现种种的这种圣像，比如说某一个本尊呢、这种，那这种的本尊100%是不是以这种的方式？那每一个印度的画法、藏地的画法、汉地的画法都有不一样，你到底是指的是哪一个长相？这样很难说。但是主要是以这样的所依，能够积累资粮，能够进出障碍，能够修福慧的资粮。那所以以此呢，就是就是菩萨度众的一种方便那样。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佛的圣地啊，还有一些是这种佛的遗骨，这些非常的珍贵，就带来种种的福报和这种怎么讲呢，佛陀曾经在就发愿度众的时候，也就是以自己的一切方便然后给予众生修诸之福报，修就是这种支配那种福报的一些就方便善巧吧，应该说是。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佛的发就是指甲或者是一些衣服，如果有得到在很早期的时候，据说这个地方那杰罗赫国这个地方呢，曾经有佛的一些身上穿的衣服，当时就是说世代有共存供养的这种做法。所以向善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依据，一个理由，一种的凝聚力。那佛的凝聚力当然最大，哪怕是任何一个佛的脚印也好，手印也好，或者佛去过的一个圣地啊，那里做过，这里洗过澡，或者是这里传过法，那这些都变成佛弟子后来修福的这种善，就是殊胜的道场。所以说也是那样的世代相传的，所以这个传承就是从一个源头开始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从佛开始的，这样子从佛的加持物产生的，就这种。那玄奘大师这个里面呢，玄奘西域记里面讲的这个那揭罗诃国 也是过去的北印度的地方，嗯，所以那坚罗河国东西600余里，南北256里，五六十里，善州四境。线格危险，所以如果大家看的话，应该是就是可以看那个，嗯，纳杰罗赫国，就这几个，上一次我们有那个玄奘西游记的那个连接嘛，因为这不在后面，是靠前面的部分，稍稍靠前面的那个部分。然后玄奘大师在这里呢，就是说看到有城市。就是现在的贾拉拉巴德那边，现在当然贾拉拉巴德，这种的一般后面有巴德那种的，很多是伊斯兰的名字。后来又因为这些伊斯兰迁居的缘故，过去的时候这个应该就是叫纳杰罗河国，至少在有一段时间的岁月里面是这样子。所以玄奘大师到这边的时候呢，是说。这个地方呢，四周都有一些山，地势险要。现在四周呢，就外界呢，就是以山来就是围绕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都城呢，就是大概20里，就大都城州20余里。嗯，国内呢没有这个就是王室的这个传统已经断绝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就是变成迦毗世国的一个属国，在那地方那时候已经，嗯。那地方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粮食丰富，花果繁盛，多花果。嗯，气候呢就是温热，很舒服的，风俗淳朴，基本上是说风俗淳朴，但是说人的性格呢比较。嗯，刚烈勇猛这样的意思，就是如果，可能惹毛的话，还是比较那种，脾气比较大的那种。嗯，轻视财物，喜欢学问，崇敬佛法。这个地方的外道比较少，信仰外道的很少。然后，虽然寺院很多，但是出家人也不多。因为过去的很多辉煌的年代，可能就是有点就是下降的时候。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的很多佛塔荒芜倒塌，境内有就是无所外道的这个庙，我修外道的人在那里面呢，只有就是上百人嘛。然后说到城东2里处有佛塔，高300多尺，就是这种高300尺的话，就100米高嘛，其实很高。现在算的话，也有33米高左右嘛。33米的话，有10层楼高一样的，其实很高。这种是那个阿育王建造的，就无忧王建造。佛塔由大石头这些就是砌垒而成，有神奇的很多精美的这些雕刻。所以基本上就外围的一个讲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过去式来讲的话，说是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玉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在菩萨的时候，就是过去修因地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说遇到过燃灯佛在这个地方。说释迦牟尼佛呢，就说释迦菩萨呢，就是以这个像鹿皮衣服和头发呢铺在地上，掩盖这个泥泞的这个路啊，就燃灯佛呢，因此预言他将来能成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很久的时候呢，就服侍燃灯佛，成事，所以就是。积累福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刚才那个无忧王的塔呢，虽然已经被这个毁坏了，就是，但是这个很多 痕迹还在过，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在斋戒的日子里呢，在这个地方天上会洒下花雨，百姓呢心怀敬意，尽相的去朝拜这个佛塔。因为说法可能多少有衰败的缘故呢，可能没有重新修起来。在这个佛塔的西面呢，有一座寺庙，僧徒很少。所以再往南边一座，再往南的话有一座小塔，是当年掩盖泥泞的这个路的这个地方，佛遇到过去就是燃灯佛的这个时候。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基本上，所以主要是今天讲说城中呢有一座大塔的遗址，这城里面呢，刚才讲的是城东二里处嘛，就是在现在就是讲城中，城中有这个佛塔的一个遗址，听当地人说这个是从就是当年塔内共有佛牙这么一个地方，塔高壮丽，但是那时候已经佛牙已经没有了，就是现在佛牙已经没有了，只留下祭，就是这个佛塔供养的这个固基，以前的那个地基就是基座。在这座塔的旁边还有一座塔，有30多尺高，50多米。在民间流传，不知道它的来历，说是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么样的一个扎根在这个地方，然后它不是人工建造的这个意思，有时候说有些是就是其他的一种力量，天人呢，就是或者是非人的那种建造的这种说的。但是这个刚好就是印证之前那个佛过记里面讲的一些内容。你看这是。所以佛过记里面呢，就是那时候是法显大师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早200年左右嘛，所以那时候佛牙还在。所以佛过记里面他说，当年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地方，所以发现大师呢也是去佛顶谷这个就是顶谷舍利的这个地方那揭罗赫国的时候呢，说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一个保存吧，就是对佛顶谷，而且做了重重的一些机关去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国王敬重顶谷绿人超多，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护，清晨八人俱到，各施其印，然后开户。开户以相知洗手，每日出后，金舍人则登高则登高楼，击大鼓，吹笛，敲铜钹。王至金舍，就是他们的国王，当时，以花香供养以次第顶戴而去。从东门入，西门出。王朝朝如是供养礼拜，然后听国政，居士长者夜先供养，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出无懈倦，供养都器就完了以后，仍还顶谷与金舍中。金舍门前朝朝横有卖香花之人，就是有应有尽有各种供养。所以这个发现去的时候，就国王的这个办法，曾经据说这个地方已经被盗过，但是后来就是佛牙呢，就是说好像又怎么样就回来了，又神奇般的回来了，或者被这个各种的方式把他又就是请回来了。所以 这个国王的办法呢，就是说丁古各设立供养的地方呢，他们当地比较怎么样能够信任的，而且比较出身名望贵族这种豪姓的人，八个人呢，就是八种家族的那种的，就是主要的就是信得过的人吧，就是年轻的或者是经常说谎的人信不过呢，那这个家族里面某一个人是他们整个家族比较尊敬的那种的人，他们这个人说话肯定就以前没有说过谎话呀，大家都觉得他是言而有信啊，就是德高望重的那种的人，说他们在这个地区可能找了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八个豪姓家族的人呢，八个人，每个人手上有一个印，然后就是来就关的时候去的时候，就是这八个人必须在场，所以每到清晨，因为供养佛舍利的时候就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太阳出来以后不久就慢慢，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这种离情的早上清晨嘛，这样说清晨八人聚到，然后这八个人呢就是拿出各自的这个印啊印章，然后就是相互检查以后再来开启这个就除了人以外还要就是看印嘛，然后把这个那门呢打开，应该是有这种每个都有甚至都有八个钥匙呀，或者是可能就是有某一种的方式比较牢固吧，那么说。然后以这些相纸来洗手啊，然后每天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以供养的那种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城的这个东门嘛，从东门进来西门出，应该是绕一圈这样回来东门里面再进去寺庙里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仪式。整体来讲呢，从东入从西出，这样，然后中间呢有敲锣打鼓吹唢呐样这种了，然后就是第一个他们仪式当中，当然王就是作为本地的那种首领呢，就是他来就是献花做供养，然后其他的这些大臣然后其他的长老他们就是做这种的供养，礼拜啊供养，然后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子。如果这个要上班也好，上班前的一个仪式一样，如果一些不是说全家都出动，但是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负责的人，那些人都出来以后先做佛牙的供养，然后再去治理国政或者是处理家务，看他肯定心灵得到了一种的清净洗刷，然后在佛前忏悔，由这个发愿积福种种的一些，就是发菩提心发出离心是吧，这样那就特别有极其有这个福报极其幸福的一个社会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重新生活在那种比较有序的，都有从上到下从国王到大臣都就是信奉某一种的善和智慧，而且就是日常当中呢就是也是这样去从仪式当中到这些都有这样完成，那这样子那应该是比较安全比较幸福的一个社会。所以是说上面的人这样做其他人也会效仿吗？上面最有权力的人和就是怎么讲乱作为的话，那下面的人可能更就是受影响。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一次，我有些地方可能是说只做一次活动，那其他时候就不这样做。这个每天每天都是这样子，每天每天都就是坚持续不断的。这个在另外的《大唐西域秋法高僧传》里面，义净法师的这个里面也有说，就是斯里兰卡的地方，顺便讲这个地方，讲到佛牙的时候，前面是那个丁古舍利，这是佛牙。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也有类似的一些活动啊，这个是那个就是佛牙，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佛牙，就是在这里没有那个见到佛牙嘛，就主要是讲这个。 佛定古舍利是叫那个玄奘大师是见到了的，就是佛牙没有见到，那个地方原来有个佛牙嘛。那在佛牙讲佛牙的时候呢，就是说就一经大师写的这里面呢，说就狮子柱，就是斯里那个兰卡，其狮子柱防护佛牙异常牢固，至高楼上机关重闭，击毙重关，所是泥封，五官供应，若开一户则响彻城郭，每日供养香花遍覆，至心祈请则出则芽出花上，或显异光。所以差不多也是刚才那个是豪心八个人嘛，这个是五个官呢，就是专门去，就是每一个人五个人应该到位才能够开那个打开那个佛牙那个供养的地方了。不然的话，如果只开一个，就是说这样的话，说有这种报警系统也要能够让其他地方听到，他这设立一些那种机关，击毙重关，这个就是他们设置了一个东西，就是只开一个锁或者是怎么样试图推开的话，可能就有那种的就是报警系统，然后也是说是每日供养香花遍覆，所以如果诚心祈祷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些奇境啊、灵光啊、异光啊，出现这样子。所以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去过拜这个康体的这个佛牙，斯里兰卡的这个英国人来的时候就有一度有不开放，其他一直都在历史上面都没有间断过这种供养佛舍利的仪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好像是比较怎么样，有些他们供养的晚上的，好像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是早晨还是我忘了，都有点好像是不是晚上稍微靠晚上一点吧，好像是。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个录像，就是那边的由来已久的这个传统如何供佛舍佛牙舍利，也是说像刚才像东门进西门出一样，就视频可以大家看一下。好像没有声音了。到时候我把那个链接发到群里面，其他人可以看，因为有声音呢，有那个就是场面的氛围感觉。然后当然平时他们在那个庙里面供的时候好像是有不一样的一些仪式，这个是在外面嘛，外面走的这个没见过，但是里面供的那个庙里面的时候有一整套的仪式，这个看到了。基本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么多。然后佛定古舍利的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再说。所以刚才先讲了一个顶骨舍利中间穿插了一个就是佛牙的这个部分在他们那边是怎么样供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佛玄奘大师呢之后讲到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说在那个供那个佛牙不是供过顶骨舍利啊，顶骨舍利供养的一种的地方啊，这些主要是说离佛顶骨舍利从大都 城往东走30多里就到了这个，西罗城。该城方圆40-50里，高峻险固，有花草、林木和池沼，明朗美丽，清澈如镜。城中有居民品行淳厚，信仰佛法。城中还有一座阁楼，有彩绘的梁和红柱子。在第二层中有七宝小塔，塔里面呢放着如来的顶骨，就是这个，所以之前的如果没有混淆的话，我讲的时候就是说，释迦那个玄奘大师来到这个国家，我们所说的那揭罗河国以后呢。没有见到他们以前曾经封存的这个佛牙，但是见到了这个顶骨，所以他们观礼的方式，不论是佛牙还是和顶骨，都有特定的方式，就是包括顶骨舍利封存供养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如何打开这个殿，然后怎么样去展示，这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讲到，所以这个呢。估计佛牙存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供养的方式，基本上，所以顶骨舍利现在讲的就是顶骨舍利，所以顶骨舍利，然后在这个七宝小塔里面呢放了如来的顶骨，然后骨周长大概1尺2寸，就是周长了。也就是那个玄奘那个，法鑫大师好像写的是4寸，可能是量一个那个吧，就是长度这样子，这就直径一样，但是是拱形的话，它是一个，然后说发孔清晰，颜色黄白，盛在宝盒当中啊，放在宝塔里面。有人如果想知道吉凶的话，这里面讲到一个就是取印的方式，在这个面前呢，就用香抹和和泥，就是把它香磨成粉，然后和成泥一样，来印佛骨，根据个人的福缘，印出的图像非常清晰。还有一座七宝的小塔，用来放置如来的这个，就是骨头啊，这个样子，形状呢像一片荷叶 颜色和顶骨相同，就是也是同时也有就是佛的这另外的一些这个身骨在这上面。也是用七宝盒装着并封住的，这样又有一个七宝的小塔，储存如来的这个，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佛身上的衣服呀，还有就是种种嘛，甚至说甚至有如来的这个，怎么讲，过去有头骨啊，或者是有一些是象征这个。佛身上特别的一些部分吧，包括有些时候在脱皮的时候说，眼睛的这个，就是形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晶体啊，或者心有就是烧的以后的一个晶体，或者出现一个这种的吧，可能，像一个果子一样，像眼睛，就是眼睛像一个奈果一样的大。就是光明清澈，里外相应，又有七宝装封存了如来的这个僧伽的这个，就是僧伽之袈裟用细的这个棉布织成，颜色浅黄红。由于放置在宝盒中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微有一些损坏， 如来的锡杖是用锡做环，用檀香木做杆，放置在宝盒中。进来有一个国王，听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些，都是如来当年亲身服用的，就趁着自己的威力，将这些东西呢，就是夺走。等到他回到他的国家以后呢，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王宫里面。过了不到12天呢，再找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不见了，是，所以说，于是他寻访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回到了原处。当然，这个就是比较有神奇的那个故事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五件圣迹呢，有很多灵异的这个地方。迦毗湿国王派五个婆罗门用香花供奉他们，来观礼的人相继不绝。就是专门来请礼敬啊这些时候的这样的人就很多。这些婆罗门想保持安静，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这样子。但是到后来可能他们也有一些就是当然这个越来越到后面可能有些是不是如法不如法不知道的一些作为吧。就是有一些要印那个香泥啊，或者是做一些他们收一些钱啊，这种可能就因为里面人平时开放的时候人太多了，那就是说他们收取一些钱财那样的话，可能人进来的相对有限嘛。那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人少一点的话，可以就是做那种外圈的围绕、中圈的围绕、内圈的围绕，再进到里面拜的那种。然后很多人各自有各自的选择，可以在外面也可以远一点的地方绕啊。现在的一些圣地也是这样的，就是外围内圈这样，有的时候就更方便一点。那玄奘大圣呢，主要是说这个欲知这个罪福相者相某为尼一。波炼锅淫欲鼓上，随其所得一定吉凶。基本上就后来有一些呢，就是做取义呢，就是玄奘大师当然到了这个地方，按照他们的一个风俗说就是把香泥抱在这个这种的布里面嘛，然后再把它就是放置在这个有佛顶骨的地方，然后会就是出现一些清晰的图像嘛。所以玄奘大师在另外那个他的三藏大师传里面有写，这个就是他和他的两个徒弟呢一起也在这个地方佛顶骨舍利面前的取印。所以取印的时候他得到的是菩提树菩提印吧，菩提树叶子的印应该是一个，然后这个当然看作是最吉祥的一个预兆一样，就是然后仔细看的时候很像的菩提叶。那佛的另外一个那个玄奘大师的另外一个弟子取印的时候取到的是一个佛像，这个很吉祥。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就是弟子呢，就是取了一个莲花印，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传统的做法。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这几个邻国的，它不是属于迦毗湿国吗？的这个从属的一个国家吗？这个地方，所以迦毗湿国国王呢派了五个婆罗门用香花供养他供养啊，然后来观礼的人呢就来这个就是观顶骨舍利的人相继不绝，这样人多了以后，这些婆罗门就是有一种的管理的这个权利吧，可能就是不想要保持安静，认为每一个人像就是说人一向重视财物的，就定理规条规，想以此制止喧闹杂乱的情况。在有些地方确实有点就是人多的时候比较杂那种的，大致是说想要如来 见这个如来顶固的交一番一个钱，一个金钱。如果要取顶固印的图印的时候呢，要交五个金钱，其余的按照就是等次规定相应的条规。条规规定的金额虽然很重，但观看就是观礼就是朝拜的人呢就是反而更多，好像没起到那个监他们想要安静的那个作用。在这个楼的西北面有一座塔，不是很高，但非常的灵异。人们说只要用手碰一下便会摇动，这个塔就是比较，就是上面有很多铃铛响，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同样是在这个地方，那杰罗赫国这个地方，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佛影洞这个地方，佛影窟。所以说，称西南二十余里，至小石林，又切南高堂冲阁，即是所称。听雨寂寥，绝无僧侣。中有赤兔钵，就是佛塔，高200余尺，无忧王所建也。切南西南，身兼峭绝，瀑布飞流，悬崖壁立。东岸石壁有大洞穴，就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叫居波罗龙之所居也。门径狭小，窟内窟穴明暗，山石尽低。西进余流，西有佛影，幻若真容，相好具足，俨然如在。近代以来，人不偏独，纵有所见，就是说在就是这个形象呢，仿佛呢就是就是以前的时候看得更加清晰，现在没有那么清晰。这样的意思。至诚其请，有名感应者来赞名事，尚不能久。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大都城的西南向走20多里的地方，就来到了就是小石林。说这里有一座寺庙，庙堂呢比较崇高，殿堂，然后楼阁重重，都是石头建成的。寺庙就是庭院呢比较安静，没有僧人，就是男女僧众都没有。里面有一座佛塔，佛塔呢高200尺，是阿育王建的。寺庙的西南有极其险峻的这个险峭的这个山间，瀑布飞流直下，然后悬崖陡立的这个墙壁，都非常的陡，如同像墙壁一样的。在东岸的右边的石壁上有一个大洞穴，其实是在瀑布的右边。是这个名字叫居波罗龙的住穴，但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入口狭小，洞中幽暗，岸上滴落水珠，就是直接流到下面的小路上。从前这里有佛影洞像，就是 佛的影像，形象像就是一模一样，像的非常非常真实，就是光彩焕发。32相80岁星好，全部都聚在一样，就非常的真，就是俨然如真佛，就是真身所在的一样，就是如来的真身在那边一般。到了近代的时候，佛印呢就不像人人不会，就是每个人去就都能看到，不是那么容易看到。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在那个发现的时候说那时候比相对比较容易看到，但是他听说之前更容易看到。纵然有能看到的人呢，就是也只是看一个大致的轮廓。至诚祈祷能够感动这个 就是诸佛菩萨的人呢，就是能够清晰的看到佛影。时间也不是太长久，出现的时间比较短，说当年如来在世的时候呢，原来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龙，说这个地方的故事是说这个是一个先开始是个放牧的人吧，他给供养这个牛乳呢，就是牛奶给国王，但是据说他的牛奶不合规，国王比较生气吧，受到国王的谴责，然后可能给他一些惩罚，他心怀这个怨恨，后来就是说用钱来买这个花呀，供养佛塔前面呢，发愿说未来的时候，虽然是供的是在佛菩萨面前呢，自称佛塔面前发愿，但是说未来希望转生成恶龙呢，就是伤害那个国家，那个国王他可能对他是有误会吧，他供的奶很好怎么样，但是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误会，想要杀害这个国王，于是将身体投向这个石壁，就是这样发愿了以后，就是自杀了。然后后来果然变成一个这种的大龙，是住在这个石窟里面了。正想要出动伤害这个国王的那种恶愿要实现，想要这样的时候呢，动了这些念头的时候呢，如来就是佛知道了以后，就是怜悯这个事情会祸害到很多的这种人民呢，运用神通力从中印度来到这个龙的这个住所，实现在他面前。他毕竟是开始发愿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佛塔面前发的这种恶愿，所以说，龙见到如来的时候，恶念都立刻就是消失止住了。然后他接受不杀生的戒律，愿意维护这个佛法，变成一种护法用。于是呢，就是请求国王常住。那就是请求如来常住。那龙见到如来的时候呢，这个恶毒的念头呢，就立刻就是止住。这以外，还要希望他一直会这样，就是既然受了不杀生的戒，也希望佛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常住。那让他自己也可能根本上面就是有从善的这个因缘嘛。然后说让那些这个龙既然有这么样的力量，就是发了很大的这种愿呢，怎么样，然后维护佛法，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来说他的一些弟子也会在这边做一些仪式呀，就是做一种的给这个龙呢做一种的供养一样。假如如来告诉他，我就要涅槃了，但是我把我的银子呢留给你，然后派五个就是罗汉呢，这些就是当地这些呢经常在这个地方供养这个佛，这样然后也尊敬这个龙嘛。如果说哪怕正法隐没了，这件事情也不会改变。就是你如果心毒发怒，就看我留下的这个影像。所以这个是由于这个慈悲的原因，就是缘故呢，因为这慈悲的留下的这样特别的一个加持的影像，以后呢，就是你的心毒就会止住止息，所以说明他没有就是解脱，但是就已经改邪归正了。在这个劫中，未来世尊，未来的世尊呢，在这个贤劫千佛里面，未来的世尊呢，就包括弥勒菩萨、弥勒佛来的时候，也都会就是慈悲的这种加持你，也留下，他也会留下这个一些就是影像，就是留下这个影像。然后因这个洞窟的外面呢，有两块方石，其中一块方石上有如来的脚印，踩过的一个痕迹，隐隐出现脚掌纹，时常发光辉。佛印左右，有很多这个石室，就是里面可以闭关的地方，都是如来圣贤弟子们入定的地方。 所以佛印洞窟的西北角还有一个佛塔，是说如来就是心禅三部这样的地方。所以在讲到这个洞的时候，说当时玄奘大师呢，开始的时候到了这个西罗城以后呢，想要去拜访这个洞，但是据说当时这个地方呢离城还要走20多里地，在那边的山也比较险峻，然后周边也有一些强盗恶人，然后其他的人都劝他说要不然就不要去了，但是他觉得那里是一劫难逢的这个好机会啊，那如果这次不去何时去，他就说自己要去。有一部分的路呢就是被他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孩带着走了，当地的小孩其他很多人都不太敢去那地方，小孩带着走，往前走了以后，小孩又把他就是带到一个老人面前，说那个老人可以帮到他，那个老人呢很善良，很愿意就是带着他去佛印洞窟。然后到了洞窟还没有到之前呢，就是遇到这个盗贼，不是之前说这个有这个地方是有盗贼的地方吗？那这些盗贼一看来了人呢，就来敲那个什么抢劫劫掠的机会就到了，想要抢劫，说然后过去的时候玄奘大师和另外一个老人就是这么样，以外没有什么，而且玄奘大师快到他们快到的时候，就是了解了这个强盗要来的时候，他把头上的这个应该是遮盖的一些帽子就取下来，帽子取下来让他看到他是出家人嘛，就也没有身无分文，你们就是有什么没有什么。然后这些盗贼五个人呢又跑过去说这个是不闻此游贼耶，他就说难道你没听说在这边有个山贼吗？然后玄奘大师回答说，贼者人也，今为礼佛，虽蒙受迎接，藏犹不惧，况檀越之辈是人乎？基本上说就是贼本来就是人嘛，然后你今天呢为了礼佛，虽然是猛兽，在街道上充满了这些凶猛的野兽猛兽，但是我也不会害怕，何况你们这些功德主，或者说那种怎么讲呢，这些你们是这些人嘛，施主不是有时候我们佛弟子说施主你是人吗，就是你本来应该护持这种善良的拜访的地方。然后这几个人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就是也跟着玄奘大师去那个山洞里面。然后玄奘大师进到那个洞里面呢，其他盗贼应该还有他的老先生嘛，其他几个盗贼在门口。然后开始祈祷的时候呢，好像礼佛礼拜的时候呢，并没有太有出现很明显的光嘛，就出现一点点可能。然后玄奘大师礼拜了200多个这些磕头以后呢，就是发誓自己不见到佛像的话就不离开这个洞窟。然后这时候就是有说出现了就佛的这个形象，然后佛的这个身上的整个手就是整个影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那个影像，像一个波一样一个碗一样的形象，然后逐渐的就是变得越来越大，然后而且周边的佛周边的菩萨啊，或者是罗汉，他们都能够看得越来越清晰，包括佛的这个身上的袈裟手上的这个波，这些都看得很越来越清晰，只有莲花的底座不是那么清晰，就是有一点，其他的都越来越清晰。这时候他呢就赶紧把外面的人叫过来，准备就是里面供灯啊香花啊这些，外面的人进来的时候呢，就那个影像又消失了，之前是有一点光隐隐约约出现，但是是个光点，然后慢慢慢慢那个光点变成一个波一样，再慢慢慢慢变成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佛的影像，然后那几个人进来以后又那个形象又消失了， 之后呢，玄奘大师也是说，在痛苦流涕当中，那说就是自己还有这业不清净呢，就没有就是有种种的这些千里迢迢来，但是就意思说自己继续祈祷，深深的就是礼敬礼佛这样，然后让那几个人出去了。再出去的时候，又那个光又出现了，又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清晰。那其他人也赶紧进来的时候，那几个人里面，五个人呢，现在六个人嘛，在那个老子先生以外，还有五个强盗嘛，就是说五个人，这些都看到了，只有一个人看不到，所以其他人都看到了，非常感动，非常怎么讲呢？就是已经不是容易看到的一个年代了，但是他们都看到了，所以很激动，但是一个人怎么看都看不到，这些是一种缘分嘛，就是看不到。没有，所以因为这个部分呢，就是没有写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因为这个是给这个怎么讲呢，官方写的一个，就是介绍情况嘛。他个人的那些经历的话，写的多的是在那个《三藏法师传》里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所以，这个之前像那个佛牙在斯里兰卡的时候，也是说有虔诚的心、诚心祈祷的时候，能看到种种的这些异象，奇观呢。所以在这里面也是一样，玄奘大师一五一十的记录了很多东西，然后说自己就是拜两百多座，就是两百多拜，然后发誓就是，而且忏悔嘛，自己有什么样的业障啊，自己深深的在忏悔。这样的时候出现，所以我们也一样。平时见到一些佛像啊，这样的时候，就是发自内心的、诚心的，在自家的佛堂里面的佛像，这些也都是一样。因为说，只要有特定的这些有信心的地方，自然生出这个福德的青苗一样。哪里地方有静心，哪里有信心，就会深深的改变你的心境，改变这个福运，改变这个怎么讲呢？对现象的一种的认知。所以我们也是说，在密乘这些东西的时候，信心很重要。所以这个佛的影像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那个地方，加兰拉巴德就是那边。是不是具体在那个洞里面？不是，应该不是。但是就在那一个，现在我们说的那个，西罗城那边的一个壁画，过去留下来的。那现在那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回教的世界，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印象比较深，就是前前后后有很多大的。记载了这个洞窟和这个洞的里面出现的影像，而且说越到后期的时候，普通人祈祷这些不是那么容易看到，有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光点。之前就是早期的记载说更容易看到，更容易看到，后期的呢更难看到，是这样讲。那我们还有一点点，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念经吧，因为。念经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今年也是乌克兰那边打仗啊，这些说明一年嘛，据说也死了很多的人。那除此之外，就是病痛，医院医生也很多都经历了很多，就是身心的疲惫和各种的压力、恐惧，病人也是一样，然后很多人亡故。很多死于战场的。有时候想一想，说，如果自然的四大不调，种种的那些生病的也是一样，人就是都要为他们做回向。那尤其是在各种的恐惧、怨恨、愤怒，以及这些，怎么讲呢？受冻挨饿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去世的，这些特别尤其极其可怜。或者是说自己背负人命呢，就是杀生杀了一大堆的人，然后自己死掉，再来这个世界一趟，那走的方式，最终结果这样的，那真的是非常 不容易哦，就是未来种种，所以我们就静下心来以后呢，我们念那个六字大明咒。 我们马儿那奔腾，马儿那奔腾，我马儿那奔腾，马儿那奔腾，我马儿那奔腾，马儿那奔腾。我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把妹吼。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我们一边念的时候，一边自己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着急的事一样，心放松，身体放松。所有的事情先放在一边，这样以后呢，心专注在大悲心上面，愿众生的悲心，以这种愿法无缘的这些结合空性的这些都可以，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受苦的情况，累就是苦痛的这些，就是各个都有一点不同，每个人，但是整体的苦又有某一种的相似性，就是有恐惧、有纷扰、忧虑、有身心的疼痛，或者是这些，就是粗大的这种波动，是嫉妒心也好，嗔恨心也好，怀疑也好，或者是种种的这些。僵硬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这些希望能够经由祈祷，就是给世人呢，为众生呢带去更多的善缘和福分，能够带来解脱的缘，最终来讲就是转化每一个人自己认证自己的这个心的本质，本自清净，就是生于一。与这个清净相应，而就是觉醒这样的一个发愿。马那叭咪吽，马那叭咪吽，马那叭咪吽，马那叭咪吽，马那叭咪吽，马那叭咪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马那达咩吽。 所以念的时候，你也可以先想自己认识的人这几年，或者过去你记忆当中有去世的人，已经去世了，但是已经忘了很久的人，然后把他们就是一一的能够想起来一些人的名字、面容，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过去的，然后就想说以此类推的，其实你不认识的人里面也是一样。就像你认识不认识的一个差别，其实人他那个，如果你进一步扩展的话，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亲人，都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人生的故事，想要安乐，想要离苦这样的人，每一个人。然后因为因缘业力种种，那这有些人说佛讲的都是因果，那是不是他自己应该自取其受？这也不能这样说，就是说意思说。人有无明，但是这个也不是各自情愿的，希望能够走向智慧，希望能够走向安乐，所有的都是这样子，而且彼此基于这种的福缘，彼此就是建立善缘的话，能够彼此有效的，就是有助益、有帮助。回向啊，种种的这些，回向功德。以前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中阴界的众生，你说有一些有能力发愿清净、发心清净的人，念诵六字大明咒，这样的时候对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那种安乐和改变。 就是在一些不确定的声音当中呢，好像带来了一个确定的声音，然后在迷失当中，好像又突然出现了一些善的那种景象，然后就让他们就是融入到这些当中了，景象当中。一样，所以有些可能已经转世投胎，已经就是这样子，但是希望所有一切众生以此类推，以后说，是能够走向安乐，解脱和成佛的道路。 然后尤其是可能这些病人或者是远去已经离世的人，往生的人，就是他们曾经跟你有这种沟通交流，有些人就是临终前、临终中、临终后对你有所期待，寄托，或者是基于某一种希望，在现实当中没有完成，或者是说，有这些事后未来有一些基于某一种的希望，这样的这些都尤其时常要想起来，念经回向。像刚才讲的，佛在给燃灯佛的走路的路的泥泞上面铺了一些，就是干，比如说就是那样的，不至于太滑嘛。这个因缘给他带来了福报。那时候他还没有佛，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前，这是供养佛的这种的功德。那服务众生也是一样。如果其他人在各种时候，我们念经回向这样。如果不慎，当我们有一种的就是这样那样的危机的时候，也有很多众生可能已经成就了，或者是那时候，或者是因为种种的因缘还没有成就，但是还是有力量可以，就是结某一种的善缘呢，帮助我们就是，走向这个解脱之道，共同。所以意思是，就以这种的心嘛，最主要是利他的心嘛，但是确实。就是如果有利他的心，自己也会同时，就是不求自成的一种方式来，就是圆满，二资粮入见的。所以再念一两分钟，差不多。我的他们说，其实我们也想到说。除了意外，我们自己肯定也有伤害到众生了。有意无意的，有意的，比如说我们也可能吃了不少的这些肉食啊，蜂蜜、牛奶，或者是哪怕是种的粮食，也有很多生命就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些直接、间接的危害。所以这些也为他们就是，吃了他们的肉，喝了他们的血，用了他们的皮、毛、骨头。角质，牛角啊、羊角，什么虎骨啊、蛇胆啊，中药里面用的很多，或者是他们本来在一些树上栖息，那些树被我们盖房子用来做铺垫，就是板子，他们就是被完全驱离，种种吧，就是他们本来喝的水很干净，被我们污染，也许不是我一个人，但是意思说就是共同的那种人类的对其他的众生伤害很多。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摩尼本命红寿 父母啊，这样我们可能投生过无数次，也没有每次可能没有报答好父母的恩，那就是父母终身的恩。所以我们也念经的时候想到说，一切众生如同父母，也是父母，无数次当过自己的父母。所以在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欠了很多这种因缘债，但是没有不曾还过，他们就是提早离世了或者种种，所以念经回向给这样他们。摩尼巴摩尼巴摩尼巴弥陀佛，摩尼巴弥陀佛，摩尼巴弥陀佛，摩尼巴弥陀佛，摩尼巴弥陀佛，摩尼巴弥陀佛，摩尼巴弥陀佛，摩尼巴弥陀佛，摩尼巴弥陀佛，摩尼巴弥陀佛。 除此之外，可能除了比较大的那种伤害以外，还有一些小的。如果我们骑马、骑牛，或者是，你把它们困在一个屋子里面，有时候是保护，有时候是一种伤害。小鸟也好，其他的，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对人，哪怕没有太大的伤害，但是言语和神色，乃至于身体的这个积压，种种吧。有权利人有各种有权利的方式来羁押别人，有这个怎样的，有自己有某一种的特长，其他人没有的时候，可能以那种的方式，就多少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让人感觉恐惧也好，或者是就是灰心失望也好，有些时候是一种直接的威胁也好，就种种的事情，所以任何凡事。种种自己的存在给别人带来一些安乐，那就随喜；带来一些痛苦和伤害的时候，都就是大大小小都忏悔和这种以善根回向他们。忙那半面红绳，然后平时大家多念，那念个回向文。于此末世争斗时，俱得上师请垂顾，威力有情恒常驻，长寿健康转法轮。于此魔乱分歧时，激进愤怒本尊起加持。佛法行者精勤修善法，协同眷属登至佛刹土，于此大众扰动时，空行护法请佑护。弟子誓愿令清净，着使众生得安乐，自负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如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扎西德勒。